習近平成立新兵種，分析指瞄準周邊國家。王毅訪問印尼，不是為南中國海局勢降溫。專家指李強當選時代百大人物並非好事。布林肯譴責中共為俄羅斯提供軍備用品。台灣抗議中共啟用新航線影響安全。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黃蓉，今天是4月21日星期日，下面是詳細內容。4月19日，中共取消戰略支援部隊，成立信息支援部隊，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成立儀式。中共黨魁習近平出席授旗，中共軍隊頻繁改組，學者分析習近平背後的意圖。據中共官方媒體報導，習近平在成立儀式說，信息支援部隊是全新打造的戰略性兵種，是統籌網絡資訊體系建設運用的關鍵支撐。中共官方媒體說，信息支援部隊組建之際，同時撤銷戰略支援部隊編制的編號，也就是說，信息支援部隊其實是由戰略支援部隊改組的。原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具乾生較早前傳出涉及火箭軍貪腐案，正被調查。19號新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隊人馬就是來自戰略支援部隊，司令畢毅原本是戰略支援部隊副司令員，政委李偉之前就是戰略支援部隊的政委，獨欠具乾生，咁似乎亦都坐實戰略支援部隊卷入火箭軍集團案的傳聞。習近平在2015年的軍改成立了所謂的第五軍種戰略支援部隊，現在又再撤銷成立信息支援部隊。原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成發文說，習近平2015年將網絡戰、信息戰、電子戰、情報系統和太空戰等通通都納入戰略支援部隊，令系統很混亂，無法指揮，無法協調。因此中共中央軍委在2022年9月14日開會，確定要對軍隊加薪改革。姚成向自由亞洲表示，戰略支援部隊最大的一個問題在於情報系統。習近平2015年將參總二部和參總三部合併到戰略支援部隊裡面，但是這種情報系統不應該歸部隊管，應該由中央軍委直接管。現在要單獨將情報系統列出來，但是具體怎麼做情況不是很明確。台灣國防大學中共軍事研究所博士生高正朴向自由亞洲表示，由有限的公開資訊來看，成立信息支援部隊意味著中共領導層決定將所謂的制佬權擴大為國家戰略級別的力量。簡單來說，習近平想將對外輿論戰、心理戰的指揮權都揸在手上。高正朴表示，這亦都顯示中共對他的制佬權的戰力有充足的自信，甚至可能考慮通過這一支信息戰略部隊打信息戰，左右周邊國家的政治氣候。高正朴說，如果我們回到俄烏戰爭之前的情況來看，現在中國或者正在做跟俄羅斯一樣的準備，也就是撕裂目標國家內部的團結，但是這些工作如果要驗收成果，又需要配搭戰爭或者選舉，所以由一些陰謀論的角度來看，或者習近平正在準備用這支國家戰略力量將周邊國家都變成親中派執政。時事評論員中原就認為，成立信息支援部隊其實是習近平的一次變相大清洗。中原向大紀元表示，今次同2015年的軍改以及反腐是同一手法。習近平用改名的方式清洗前戰略支援部隊、避開反腐等名義。現在軍隊太亂，只能夠以此作為掩飾，否則習近平實在很冇面。中共軍委擔心軍心不穩，唯有出此下策。繼火箭軍裝備部之後，戰略支援部隊的清洗亦都一直進行緊，而家等於係坐實中共軍隊嘅亂局仲繼續延續。據中共外交部消息，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4月18日应邀对印尼进行正式访问，同印尼总统佐科韦多多以及外长雷特洛会面。王毅表示，中共支持印尼在国际同地区事务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印尼共同维护本地区域和平稳定。此行王毅仲要访问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王毅访问印度的意图是什么呢？本台记者黄线20日就采访了资深评论员南述。南述认为他应该不是为了降低南中国海的危机去的，他是去平衡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南中国海有一系列的军事演习活动。现在中国周边的国家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行得越来越近，所以中共感觉到越来越孤立。他为了释放出一些友好的姿态，缓和中共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派王毅去一次。你可以看看王毅今次去大概态度不会好像以前那么战狼，也都不会那么高调，应该是去那个地方搞关系。林述表示，中共的战狼外交没有出路，就连中共自己都觉得过分了。他说中共前一段时间他的战狼外交搞得太厉害，去年中共推出了一个新的国家地图，周边所有的国家包括印度、文莱、印尼、马来西亚、台湾、日本、菲律宾和越南通通都在这里抗议，将周边国家搞到鸡犬不宁。南述猜测中共又用钱收买，为了得到这些小国家的拥护。他说因为周边国家他现在是看着中共对菲律宾之间的冲突，大家对中共都非常不满，敢怒不敢言。估计在菲律宾的问题方面，中共和菲律宾之间的争端他不会让步。但是周边的国家看着中共欺菲律宾，大家都觉得你以大欺小，大家虽然敢怒不敢言，但是心里面是有意见的。所以王毅这一次去可能就会带一些经济上的好处去收买这些国家，用收买的方式去降低其他东盟国家对中共的敌意。中共总理李强和台湾下任总统赖清德4月18日一起入选2024年《时代》杂志百大最具影响人物。一项殊荣会不会引发中南海的权力斗争？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政权的核心就是斗，中共已经穷途末路，习近平跌倒可能就会出事。《时代》杂志描述李强说，李强自从2017年至2022年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曾经执行残酷的封锁措施，令几百万人带来创伤，但是习近平对他有了好感。李强曾经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秘书，但是他作为总理的风头一路被矮化。今次李强入选《时代》杂志最具影响力的百大人物，会不会令习近平不悦呢？李元华20日接受本台记者黄晓采访的时候表示，今日这个世界百大人物不可能绕过中国，习近平上过，再加上所谓的二号人物李强，亦都不足为奇，那就是西方媒体的一个做法。但是他未必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或者能够准确地解读中国的政治。李强尤其做了总理之后，实际上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习近平不希望他的奴才超越他，所以他一直将他手下的六个小矮人，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互相牵制。最主要的可能现在是用蔡奇，因为蔡奇关系和他更坚固更长久，福建帮是他的人，而李强是他在浙江的时候提拔的。他虽然认为李强做得很信心，但是他不希望李强有出头露面的太多机会。李元华认为李强毫无犹豫去执行习近平的政策，那才被习近平看中的。他说大家见到二十大之后，李强虽然做了总理，但是感觉所有的规格都降低，记者发布会被取消，出国的飞机亦都降了级，原本中国总理出国都是用专机，现在是包机， 我想亦都是李强自己有意去令习近平放心。在中共三年封控当中，就是因为他在上海经济重镇强力地毫无犹豫地去执行习近平的政策，那才被习近平看中。习近平看中的是奴才的这种忠心，那是他表忠心最强的一次，这样他才被提拔做总理。李强其实没有任何想跟习近平抗衡的想法。有观察人士发现，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李强4月18号到第135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是港交会企业管巡管那时，加上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有关活动的字样。而之前报道李强的官方活动那时，只有这些人的画面，但是在文字里面从来就没有提到这些官员陪同。李源华表示，过去不报道有这些人陪同的原因是这些人的直接上司是习近平而不是李强，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太差了，也都要李强出面做些事给他舒展一下。中共政权的核心就是斗，他说习近平的下属全部都是他提拔的，他能够提拔任何人，亦都能够将任何人撤换，所以他现在觉得他拿捏得住。这些人亦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但是他们互相之间一定会争夺权利，因为他们想习近平不知哪日突然身体不好了就会怎样怎样。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不想做皇帝的，他们不是说甘心做任何人的奴才，我想肯定是这样，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包括浙江帮、福建帮，他肯定是有利害冲突的，或者你提拔你的人，我提拔我的人，他们不会是一条心的。但是其实习近平非常危险，因为他自己不保，不知哪一日不小心跌倒，说不定就会出事。因为中共已经去到末路，而习近平自己不知改错，其他人多少是看他的笑话等他出事的。17号七国集团外长之七发公布一次强烈谴责中共帮助俄罗斯振兴国防工业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特别指出，北京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主要军备的供应商，北京的行为对欧洲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19号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结束。布林肯在记者会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共明确表示，他们不应该援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布林肯指出，中国用机床、半导体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中共想同欧洲国家建立积极友好的关系，但是同时就对欧洲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中共不能够鱼与熊掌兼得。自从莫斯科在2022年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一直警告中共不要援助莫斯科的战争行动。七国集团发出联合公布说，中共企业向俄罗斯转让军民两用材料和武器组件，咁令俄罗斯能够重建国防工业，对乌克兰和国际和平以及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官员列举了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的物资，包括无人机和导弹技术、卫星图像和机床。这些物资有助于俄罗斯增强军力，来支撑长达两年的乌克兰战争。另外，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9号表示，中共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支持将会令美中关系的稳定受到威胁。他说，我们已经直接告诉中共知，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会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中共19号宣布启动两条衔接 M503 的航线，航线由于过于靠近台湾控制的金门和马祖群岛，很可能造成飞行安全的风险。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陈建仁严正谴责中共破坏2015年以来达成的航路共识，造成区域不稳定，要求中共收回做法。继年初中共民航局 单方面取消 M503 航线飞行编制措施之后，19号又突然启动 W122、W123 航线。台湾民航局就事件发声明，表达严正抗议，再次提到严重影响台湾金门马祖航路的飞航安全，要求中方依国际规范尽快同台湾沟通，否则台湾方面将会向使用这两条新航线的飞机发警告，要求他们掉头回航。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就事件谴责说，中共突然间敢做，是不是要在台湾520总统就职日，我们民主选举总统交接之际搞事，加大对台湾的政治施压。中共的缓慢已经促成了第一岛链的团结。民进党立委沈伯阳说，中共启动这个航线，其实更容易利用民用飞机去掩护军事行动，他们实质想要骚扰台湾。中共 W122 航线紧邻马祖中端空域边界，相距大约 2.8 海里，而 W123 航线更加是贴近金门的中端海域，最近只是相隔 1.1 海里，空域距离少，增加了飞行风险。另外，航线双向使用，如果遇到不良天气，更加会大幅增加飞行的风险。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